微软和中共反面，日企大撤离，习近平又入 ICU。 德国法轮功学员纪念反迫害26周年。石破茂驳斥8月底辞职传闻。香港会计师事务所被美国永久钉牌，负责人遭行业封杀。美国议员关注海底电缆安全，质疑中国企业参与。佛山12日确诊，基孔肯亚热超过2000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科技巨头微软进入中国市场时，曾被视为最愿意配合中共，但现在亦同中共反面了。7月22日，微软罕见地公开声明，点名中共支持的黑客组织对全球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连负责美国核武器研发的核心机构都未能幸免，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微软发表的报告，3个来自中国、背景疑似同中共官方有关的黑客集团，利用微软企业办公系统的漏洞，对全球上100间的政治机构和企业进行攻击。成为目标的不单只包括美国能源部下属的核子安全局，还有教育部、州议会、大学、医疗机构，甚至中东和东南亚多国的政府网络亦受到波及。有网络安全公司指出，这类攻击不单只是偷密码、瘫痪系统那么简单，黑客还可以长期潜伏在内部，假冒合法用户继续操控系统，就算技术人员修补了漏洞，亦很难彻底清除他们留下的后门。值得一提的是，微软曾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之一。过去为了讨好中共，微软曾特别推出过中国版的搜寻引擎，主动封锁64、自由等敏感词，还被外界批评为配合审查的帮凶。外界认为，现在中共黑客的攻击已经涉及美国能源部、核子安全局等核心机构，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微软作为关键技术供应商，如果不公开揭露，可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不负责任，损害它在美国的信誉。另外，微软的企业办公系统被黑客利用，若果采取强硬态度，可能导致全球客户对它的产品安全性的信任危机，进一步影响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中共国内的危机亦正在层层爆发，外资撤离潮持续扩大。23日 ，X 网友无皇无帝发表两则影片，话在中共成立24年、拥有8年历史的日本企业腾仓电子，近日宣布关闭在上海的子公司，宣布进入结算程序，开始大裁员。腾仓是大众、丰田等多间日企汽车大厂的重要供应商。腾仓关闭厂房，势必重创中共的汽车工业和出口贸易。同一日，另一个重磅消息传来，据自由时报报道，日本三菱汽车宣布终止与中共长达28年的合资关系，彻底退出中国市场，停止所有引擎生产。这个意味着很多依赖三菱引擎的中资车厂将陷入没有引擎可以用的困境，这个对中共汽车制造业来说可以说是釜底抽薪。更雪上加霜的是，中共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亦在度恶化。在辽宁大连为例，有 X 网友23日披露，当地的公共交通和地铁员工工资被拖欠几个月，还有员工被集体罚款几十万，而大连晚报亦被爆出已经8个月没有出粮，连官方宣传系统都撑不到下去了。现在中共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据看中国22日的消息说，7月18日晚间，习近平突然脑中风，紧急送入了 ICU。 有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是不是真的突然脑中风，从新闻联播就看不出来了。比如新闻说习近平和外国领导人互致贺电，通常贺电由外交部或如中共中央办公厅这样的专业团队负责，习近平不可能亲自撰写贺电内容。 至于乜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之类嘅报道，习近平露面亦都系历史影片资料。外界梳理发现，习近平真正近期出现喺公众视野嘅机会非常少，除咗7月7号去过山西纪念白团大战，就系7月14号召开城市工作会议。20多日真正露面的只有2次，这个亦引起外界对他身体健康状况的高度质疑。之前网上流出的一份身体检查报告，外界高度怀疑是习近平本人的。报告详细列出6大系统检查结果，包括帕金逊病、甲状腺功能减退、慢性心脏病、肾功能轻度减退、酒精性脂肪肝。英国通灵师帕克曾预言，习近平掩饰自己重病被发现，导致党内分裂。中共出现毛之后的第二次革命，导致中共政权结束。观众朋友，你相不相信帕克的预言呢？如果你相信的请留言1，如果你不相信的请留言2，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今年7月20号是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纪念日，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大城市汉堡举行活动，揭露中共在过去26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Nina 是一名德国的法轮功学员，她2001年曾经和其他来自12个国家的35名西人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声援中国同修，这一举动震惊了世界。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再次回忆起当年的画面。她说，突然之间民众被逮捕，失去工作，被监禁，遭受酷刑。你知道这个变得非常残酷，所以站出来真的很重要。在这里反对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反对共产党的这种不义和邪恶，因为法轮功秉持着真善忍这3个原则是和平的，对社会对个人本身都非常有益。在迫害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去天安门广场目的是就是要表明在中国以外亦有人修炼法轮功，我们要支持并声援那里的修炼者。来自德国下萨克森州的法轮功学员吉森基庆表示，亲身经历了法轮功的美好，这个令他必须要为法轮功发声。从基尔港口到文化古城库尔达，一直到荷兰边境，还有工业城市奥斯纳布吕克，每个星期他都会来回这些地方传播法轮功真相。旅居德国的黄先生在接受访问中说，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中共对最善良的、最和平的人做了这么残酷的迫害，大家会想怎样能够跟这些国家和政府打交道呢？所以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就会越来越多的人不跟这个政府合作，那他们的镇压就不能够继续下去了。日本首相石破茂被传计划在8月底辞职，引发热烈讨论。在23号，他亲自澄清否认相关传闻，并表示将全力推动日美关税协议的落实。之前日本执政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利，石破茂的去留备受关注。7月23号，每日新闻报道说，日本首相石破茂向亲近幕僚透露，计划在8月自民党完成参议院选举总结之后宣布辞职。当日石破茂在自民党总部对记者回应，驳斥了辞职传闻。他说，关于我的去留完全没有讨论过，部分媒体的报道并不属实，我从未讲过类似的话，这种事根本不存在。针对近期达成的日美关税协议，石破茂表示，协议涉及超过4000种对美国出口商品，对相关企业和业界意义重大。他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保护国民生活。他还提到，经济产业大臣赤泽将在24号回国，他将听取详细报告，并全力推动协议落实。 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持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补 healthcare520.com。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22号宣布，永久吊销香港中正达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牌照。这个意味着中正达今后无法再为在美国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该会计监管机构表示，将继续利用监管权限追责中国审计机构，保护投资人利益。大纪元报道，中正达的负责人陈锦福亦被永久禁止从事 PCAOB 监管下的审计工作，并被处以$75,000民事罚款。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指出，中正达在2021年审计瑞幸咖啡等公司时，存在多项严重违规行为。他没有对高风险领域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没有获取足够的审计证据，亦没有设计足够的应对程序。其实早在2020年，瑞幸咖啡就已被内部特别调查发现存在财务造假。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指控瑞幸严重虚报收入和成本，瑞幸最终支付了$1,800,000罚款和解。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造假丑闻揭露之后，瑞幸仍然继续聘用中正达为审计机构。除了瑞幸案之外，中正达还在其他两间中国公司和一家马来西亚公司旗下的多个子公司审计中，同样未能提供足够的审计证据，亦未按规定和会计监管机构沟通。中正达多次违规，反映出他的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存在严重问题。就事件，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斯表示，这次处罚证明这个机构有能力对来自中国的审计公司进行实质性监管和调查，追责违规行为，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利益。目前中正达和陈锦福没有承认或否认调查结果，但已同意接受处罚。7月21号，三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联名致信给多间科技巨头，询问他的海底电缆项目是否涉及中国和俄罗斯企业，是否存在国家安全隐患。据美国之音23号报道，来自密歇根州的众议员穆里纳、佛罗里达州根梅内斯以及德克萨斯州的塞尔夫联名去信亚马逊、微软还有谷歌面书的母公司，关注这些公司参与的海底电缆项目。议员特别提到，电缆系统是否包括由中国或俄罗斯相关企业生产、维修或修理的组件。信中点名了多间中国企业，包括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华为海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议员还提到，近期有报道说，某些中国企业可能通过微软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数码基础设施维修服务，这个引发了安全担心。议员要求四间公司在8月8号前就相关信息进行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公司和他的子公司参与海底电缆项目详情，还有2018年以来获授权建设、维修及修理电缆的黑名单，另外包括电缆维修期间采取的物理和网络安全措施，以及维修过程中是否存在篡改行为。另外，议员强调，海底电缆承载了全球95%以上的洲际数据，支撑着贸易、 创新以及美国同盟友的国防、情报等核心系统。议员指出，近期波罗的海、印太地区等地不断有海底通讯电缆断裂事件，显示出中共同俄罗斯可能存在针对海底基础设施的恶意活动。他们表示，国会必须加强对海底电缆的监管，以防外国势力利用电缆进行间谍活动或破坏。截至7月20号，广东佛山市确诊的基孔肯亚热已经超过2000人。这个消息登上了7月23号的热搜。据大纪元报道，7月21号，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卫生健康局通报说，从7月8号确诊第一宗基孔肯亚热开始，截至7月20号，顺德区累计报告基孔肯亚热确诊病例2158宗，均为轻症病例。因为这个传染病是通过蚊传播，卫生健康局提醒市民避免蚊虫叮咬。公开资料显示，基孔肯亚热是由基孔肯亚热病毒引起，主要靠伊蚊叮咬传播。这种蚊虫俗称花蚊，能够传播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和寨卡病毒等蚊传疾病，主要来源于各种小型而且清洁的水体中，例如室外堆积废弃的盆，或者室内的插花樽、水缸、花盆、托盆等。目前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110几个国家已经发现基孔肯亚病毒。目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活动频繁，已进入基孔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发病高峰期。被叮咬之后的患者主要症状包括突发高烧，患者体温可以很快飙升至39度至40度以上，发烧会持续1至7日，还有患者关节和脊椎出现疼痛、肿胀，可能还有全身性肌肉痛，特别是手脚小关节可能出现剧烈疼痛，多数患者一个星期内就会好转。部分病例关节疼痛的症状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另外，高烧几日之后，各半患者身体四肢、手掌和足底出现皮疹，部分患者还会觉得很痕痒。虽然一般患者症状较轻，但小朋友和婴儿、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可能出现重症。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